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3号，星期六。习近平最近几天号召这些党员官员学党史，什么新党史啊，要杜绝历史虚无主义，其实就是要大家学假党史，搞历史虚无主义。结果全国各地的这些党支部、党委、党总支都演戏。现在4月1号这一天呢，又有一个党支部演了一个出格的戏，说在贵州省遵义市，有一伙人十几个官员坐在一起，说突然停电了，停电之后他们就拿这个马灯照着继续学党史，但是网友的眼睛很尖，立即看出这很假。说第一呢，旁边有个窗户，明明透着光，怎么说是没光呢？应该说是白天拉了一些窗帘，想扮晚上。第二个说这些干部脸上明明有电灯光的反光，说不像是马灯的反光，有可能并没有停电。再一个，现在这个时代到处都有这个都通电啊，通水啊，不存在说是还准备随时准备的马灯。说这些马灯从哪里来的？清一色的，十几个马灯一下就拎出来了，显得很高档、很高级，整整齐齐摆在每人面前一个马灯。所以这一天呢，这个遵义市这个党支部啊是作秀。作秀干什么呢？其实就是啊邀功请赏、加官进爵。只要上面有一个号令做什么，下面的人根本不务正业，不抓生产，不抓经济，不抓民生，就去搞历史虚无主义，学所谓的党史、假党史，庆祝中共成立100周年。那么如果是制造一个夜挑马灯啊，挑灯夜战学党史，那么就可能受到提拔，这些人就可能啊升官发财。就跟前几年啊王沪宁塑造一个典型，有人新婚之夜抄党章，手抄党章啊，新婚之夜洞房花烛夜，新郎新娘啊，这个不好好的这个相亲相爱，却是在所谓电灯光下抄党章，抄一晚上，那是什么人？变态呀！变态、扭曲，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那些人有可能那么作秀之后提到了啊，受到了上级的提拔，都很难说。最近，中共的外交官都争当战狼，似乎在国内啊要正表现，要邀功请赏，要加官进爵，因此呢，驻各国的大使都以不同的形态来表现，从驻法国大使到驻巴西大使、驻巴西的总领事，还有在国内的外交部发言人都有不同形式的表现。那么，中共驻爱尔兰的大使馆最近又一个表现，他在发推文说，西方把中共比为战狼，然后说谁是狼，说你们西方的预言就是伊索寓言，说狼总是编织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指责羊的罪行，罗织羊的罪行。大概他想说西方是狼，而中国是羊，是羔羊，因为西方指控了从香港到新疆一系列中共的种种的罪错。但是他讲到最后想证明中国不是狼而西方才是狼的时候，最后突然又说一句，说顺便说一句，中国不是羔羊。那什么意思呢？他突然觉得现在中国呢，习近平正在号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要骂回去，要解决挨骂的问题，要敢于骂，敢于当战狼。甚至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说过一句，说当了战狼又何妨。所以这个大使呢，驻爱尔兰大使觉得不对，最后又说中国不是羔羊，结果呢引起了这个爱尔兰和西方国家外交官的嘲笑，说这个引用伊索寓言的中国外交官或者驻爱尔兰的大使馆根本都不知道在说什么，究竟懂不懂伊索寓言。因为伊索寓言讲的是什么呢？说一个狼要吃掉一个小羊，想找各种借口又想要别的动物呢认为他有理由吃掉这个羊，他就对小羊说都在因为溪边喝水，在河边喝水，他说你把水搞脏了，我要吃掉你。这个羊说我怎么把水搞脏了呢？这个河里都是大家的，况且你在上游，我在下流，水是从你那个方向流到我这里，不是从我这里流到你那里，怎么能说我把水搞脏了？这个狼又说，转眼一想，说我听别的动物说你去年就在背后讲我的坏话，就凭这个我也可以吃掉你。这个小羊又说，天哪，说狼先生，我去年还没有出生呢，你是哪里听说的？这个狼呢看不管说什么话，都这个小羊都有理由驳回，然后就说不管你怎么辩解，反正我要吃掉你。这就是伊索寓言狼与小羊的故事，意思就是寓言呢，暴君为了暴政可以找出任何借口。这本来是一个古希腊的寓言，没想到这样的智慧今天都用得着，人类到了21世纪还有些国家、有些政权、有些统治者 就是要扮演狼那样的暴君，为了自己的暴政找出各种理由，对内镇压，对外威胁。实际上这恰恰是对中共最好的写照，中共果然是狼，因为中共也宣称要党性不要人性，所谓党性就是狼性，所以今天中共延伸过来讲战狼外交是完全是狼性的发挥，狼性的升级，并不是一个新的发明。所以这个大使呢，这个大使馆驻爱尔大使馆说到最后自己无话可说，陷入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窘境。按中国网民的话说，是他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然后跳不出来了。说到愚人节相关的新闻和故事还没有完，就在今年愚人节4月1号，在外国有一个网站叫做海军新闻，平时是一个军事网站，发布一些军事消息。那么就在今年4月1号，2021年的4月1号，这个海军新闻呢发布了一个重大的一个爆炸性的新闻，说中国制造出全世界最大的核潜艇，被称为潜艇之神，说超级核潜艇，这个核潜艇说比俄罗斯的核潜艇还要大，比美国的还要大，说中国这个核潜艇啊，在结尾部分还有一个机库，机库里面还可以放另外一个小的核潜艇，而且说这个核潜艇能够携带的核弹道导弹呢多达48枚，是美国的俄亥俄级的核潜艇的2倍。说这个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核潜艇是俄罗斯的，俄罗斯的这个核潜艇叫台风级，说长度呢是175米。但是这个网站海军新闻说，中国这一款的核潜艇，它的长度达到210米，宽度达到30米，远超过俄罗斯的台风级。然后又说，因为俄罗斯的台风级的排水量是4.8万吨，那么说可想而知，中国这个超级核潜艇，就潜艇之神，它的排水量也比俄罗斯大很多，而且说它的体积啊，比美国的俄亥俄级要大3到4倍。所以，而且说这个它的攻击量是无限的，它的射程也无限。还说中国可能把这个核潜艇用到北极，说因为中国自认为它自己也是一个靠近北极的国家，所以中国从此可以称霸北极。这个海军新闻还说，中国方面为了显示他们自己造的这个超级的核潜艇超过美国、俄罗斯，特别用了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来命名，叫孙子核潜艇。那么大家都知道孙子在中国现在的意义是什么，很少人联想到这个古代的军事家孙子，一般都是骂人的话。比如说中国人现在用孙子是这么用的，说谁信那玩意儿谁是孙子，或者说我跟你打赌我输了我是孙子，还有人说看那孙子成天没个正经。这就是海军新闻报的这个爆炸性的新闻。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啊，说连台湾的中时中国时报，一个亲共的一个统派的报纸啊，背后也是中共的资金，都被蒙住了，还在说的大肆称赞，说跌破眼镜。然后据说在中国国内啊，有些小粉红、自干五毛党知道了之后都奔走相告，啊，喜大普奔，说是统一祖国、实现中国梦就要靠这个孙子级的核潜艇了。中国方面呢，看到国外这个海军网站所刊登的这个消息呢，就不高兴了，就开始辟谣，说中国没有这样的核潜艇，没有这样的超级核潜艇或者是潜艇之神，所以从装备到命名都不符合，还说逻辑上都说不过去，然后说还说这个海军新闻说这一款的中国的超级核潜艇或者核潜艇之神有可能用在今年中共建党100周年摆出来。要这个阅兵，然后中共的党媒党报就解释说，今年的中共百年党庆根本就没有打算阅兵，说最后环球时报非常愤怒的怒斥这个海军新闻，说海军新闻的这番造假伎俩未免太过粗劣。中国网民看到环球时报的文章和怒斥就有话说了，就纷纷回应这个环球时报，说党媒党报你有什么好怒斥的，你天天让我们过愚人节，人家让你过一天不行吗？又说你党媒党报有什么好发怒的，你每天发愚人节的新闻，人家发一条愚人节的新闻都不行吗？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收听，再见。